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三，农历11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抵达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澳门进行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等前往机场迎接。
习近平会见贺一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记录。
以色列总理称，以军短期内不会从以叙间缓冲区撤出。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澳门，出席将于20号举行的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潘毅从澳门发回的报道。
16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澳门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澳门警察乐队奏响热情洋溢的欢迎曲，舞龙舞狮表演喜气欢腾。舷梯旁，两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和夫人郑素珍陪同下，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前来迎接的人员亲切握手。数百名澳门青少年和各界群众代表挥动国旗、特别行政区区旗和鲜花，表达热烈的欢迎。习近平这次赴澳门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中外记者在机场等候。习近平走到采访区，向在场记者问好。他表示：
大家好，我每次来到美丽的澳门都感到十分的高兴，这一次我是来和同胞们一起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看看这几年澳门的新发展、新变化。在此啊，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澳门居民致以诚挚问候、良好祝愿。25年来，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独特魅力。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势不可挡。澳门的发展厚积薄发，未来可期，这是澳门居民的光荣，也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我相信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敢于拼搏，勇于创新，澳门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澳门是祖国的掌上明珠，我一直惦念着这里的发展和全体居民的福祉。接下来几天啊，我会走一走，看一看，同各界朋友广泛深入交流，共商澳门发展大计。谢谢大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先期抵达，并到机场迎接。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别行政区后任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特别行政区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等前往机场迎接。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贤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于长江、政委林庆华等也到机场迎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澳门会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习近平对贺一诚表示，你担任行政长官这五年，迎难而上，务实有为，很不容易，也很有成绩。你带领本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澳门社会各界，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胜新冠疫情严重冲击挑战，努力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巩固发展了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中央对你和本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指出，希望你积极支持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制团队依法施政，继续为一国两制事业、为澳门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贺一诚代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市民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莅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衷心感谢习主席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在中央大力支持下，五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坚强有力应对三年新冠疫情的冲击，推动特别行政区各项建设事业全面迈上新台阶。他将支持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继续为澳门和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蔡奇、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7号到18号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部署2025年三农工作。党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会议。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开好这次会议、做好三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国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做好2025年三农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严守耕地红线，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繁荣乡村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积极性，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朝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讨论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今年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对做好2025年三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科学指引三农工作从战略上布局，在关键处落子，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抓好贯彻落实，结合实际转化为具体行动和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重点实事，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建立耕地种植用途监测体系，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和资金安全监管，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扶持畜牧业稳定发展，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要毫不松懈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提升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统筹建立农村防止反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要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增收。要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顺应人口变化趋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开展移风易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农村稳定安宁。要全面落实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任务，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探索闲置农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改进工作方式方法，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沪宁表示，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领会和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要求，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优势，领会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大势，始终坚持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正确方向。要坚持弘扬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加快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坚持互欠共荣，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依法治理，不断完善民族事务治理政策法规体系，始终坚定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提高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石泰峰主持会议，慎怡琴出席会议。黑龙江、浙江、贵州、甘肃、新疆和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不久前成功会晤，就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新兴大国，中印坚持独立自主，保持团结合作，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明年将迎来中印建交75周年，双方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培育政治互信，逐步恢复机制性对话及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多瓦尔表示，印中时隔5年重启两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行动，对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印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互利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昨天21:57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再次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记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十九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神舟十九号明白，开舱门了啊，出太阳了，好天，
是个晴天。
昨天12:51，动幺航天员蔡旭哲打开问天实验舱出舱舱门。
动幺已出舱，感觉良好。
14:32，动两航天员宋凌东也来到舱外，与蔡旭哲协同作业。动三航天员王浩泽在天河核心舱内进行支持。
动两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经过9小时出舱活动，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已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蔡旭哲时隔两年再度漫步太空，而宋令东成为了我国首名进行出舱活动的90后航天员。蔡旭哲说：“
从固定任务到机动任务，我们的出舱活动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信心。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宋令东说：“
载人航天事业是一场接力赛，我们永远在路上。”
王浩则说：“
我们天地同心，盼寰宇，携手共创新未来。”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本次任务曙光指挥吴浩评价，神舟十九号航天员表现非常精彩。
因为我们这次出舱活动历时9个小时，是我们17次出舱活动里面时长最长的一次。然后航天员呢，从打开舱门出舱开始，他们的精神状态就非常的饱满，一直到回舱，他们完成了所有的既定任务，也感到非常的兴奋。
在中国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三名航天员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设施巡检以及处置等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孟令子介绍，
在研制阶段呢，我们对整个任务进行了全流程的仿真验证，其中呢，任务的可视、可达、可操作性都已经通过了功效学评价和水下实验验证。
按计划，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还将实施人员和应用载荷出舱活动，并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1.6亿吨，收购进度快于上年同期。
位于广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江门棕微子实验液体灌注今天启动，经过层层过滤的超纯水注入到探测器水池内，标志着江门棕微子实验建设来到最后一个关键节点。
东北首座全自主知识产权新一代智能变电站祥庆220千伏变电站今天在辽宁丹东顺利投运。
西部陆海新通道防城港联运中心项目今天在广西防城港市正式开工，项目用地192亩，总投资约4.3亿元，总铺轨长度2.3公里，对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网络、促进区域内外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远海运旗下新上海轮经过23天的航行，今天从秘鲁前海港抵达上海洋山港，这是自秘鲁前海港开港后首个前海至上海正式航次，标志着从前海港到上海港的海运航次首次双向贯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17号呼吁叙利亚尽快制定新宪法并举行公平选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表示，在以色列安全得到保证前，以色列不会从以叙两国间的缓冲区撤出。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17号正在叙利亚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吉尔彼得森表示，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进程面临挑战，但是必须克服。他不希望看到任何武装派别凌驾于叙利亚的国家框架之上。他同时还对叙利亚，尤其是阿勒颇可能爆发的新的武装冲突感到担忧。他表示，叙利亚的安全局势依旧很脆弱，为此叙利亚需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制定新宪法，并举行包括所有叙利亚人在内的公平的选举。吉尔彼得森强调，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持续袭击将对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进程造成破坏。同一天，解放叙利亚联盟领导人朱拉尼表示，新领导层不会让叙利亚成为袭击以色列或其他国家的基地，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叙利亚的袭击，并从两国间的军事缓冲区撤离。朱拉尼说，以色列袭击叙利亚的所谓理由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民兵组织的存在，而在当前这个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其领导的组织将遵守以色列和叙利亚在1974年签订的停火协议，并且不希望与以色列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发生冲突，也不会让叙利亚成为发动间接袭击的跳板。 17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以军和安全部门代表的陪同下，前往位于戈兰高地最北端的赫尔蒙山，视察了以军在叙利亚一侧新修的军事哨所。根据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的声明，赫尔蒙山山顶的哨所对以色列保卫其北部地区以及其占领下的戈兰高地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只要有需要，以军会一直驻守在相关地区，以增加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武装组织的威慑。根据路透社17号援引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目前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内的多方代表正在举行会谈，以解决加沙停火谈判中的剩余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哈马斯当天在声明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停止设置新的条件，就有可能达成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协议。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8号证实已抓获针对俄三防部队司令基里洛夫谋杀案犯罪嫌疑人。波兰总理图斯克17号表示，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将加快推进乌克兰的入盟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8号公布的官方消息，俄执法人员已抓获针对俄罗斯武装力量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据介绍，犯罪嫌疑人名为艾哈迈德·库尔巴诺夫，是一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出生于1995年。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招募，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安装在电动踏板车上，并将踏板车停放在基里洛夫住宅门口。
我是根据乌克兰特工的任务来到莫斯科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答应给我10万美元和欧洲护照。
俄外交部门消息人士称，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正在对犯罪嫌疑人是否为乌兹别克斯坦公民这一信息进行核实。当地时间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乌西部城市利沃夫会晤。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将加快推进乌克兰的入盟谈判，同时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此外，波兰不考虑派遣本国军队去任何地方。当地时间16号至17号，由英国牵头的联合远征军国家首脑峰会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与会各国首脑讨论了国防开支和对乌克兰的支持等事项。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称，联合远征军国家10国首脑已同意于2025年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他还建议联合远征军成员国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以对抗俄罗斯。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警卫处18号向联合调查机构共同调查本部通报，不同意对警卫处的服务器进行扣押搜查。据报道，相关服务器资料被认为是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关键线索。
美国东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17号晚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已发生至少490起造成至少四人死伤的群体性枪击事件。
美国航天局17号称，因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技术故障滞留国际空间站的两名美国宇航员将不早于明年三月底返回地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张明浩、程慧，主播子文、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